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这才认出他来。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巴拿罕弟兄1964年2月12日星期三晚上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图莱尔传讲的信息，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这才认出他来翻译而成。本信息编号640212，历时1小时16分钟。我们的天父，现在我们祈求，愿你从我们的聚会中得荣耀。我们为这机会而感谢你。每晚当你的道传出去时，求你来祝福你的道。当你的子民听到它时，求你祝福他们。愿伟大的圣灵抓住那落到人心里的道，使得彰显出自己，让从全国各地来这里的几百人得救，其中有成百上千的人正在患病，躺在死荫中。愿他们看见大光照出来，愿他们得之医治，愿你的大名得荣耀。主啊，那是我们来这里的目的，不是为了荣耀我们自己，而是要在我们中间荣耀耶稣基督。我们奉他的名求，阿们。那现在你们打开圣经，那就讲一会儿。那每个晚上我只讲大约20-30分钟，那最近几个星期我都是这样，那只讲几分钟，然后叫祷告队列来为病人祷告，那我看圣灵怎么带领。那今晚你们第一次来的，还有你们所有的人，有多少人愿意为聚会祷告的？你们愿意那么做吗？那我们来这里不只是，那我们在这里因为我们想要帮助人。那弟兄们，我相信主主帮助我们，我们必有一场伟大的聚会，荣耀我们的主和救主。我们相信主很快就要来了。如果今晚他不来这里，我仰望明早他来。如果明晚他不来这里，若主愿意，我会在这里。如果到时他还不来这里，我仰望下一个晚上他来。我想这样，我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仰望他，已经有33年了。我并不灰心，那我天天时时留意他显现。那当我们翻开圣经，翻到路加福音24章，从13节读起。我们读的时候，让我们起立，以示对道的尊重。路加福音24章，从13节读起。那如果你们一些人有圣经，那一些人喜欢记下传道人的主题，是从哪处经文讲的？那现在我要你们仔细的听。那如果可以，我们读的时候，那请跟我一起来读。看呢，当天他们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伊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60弗龙。他们彼此行走，谈论所发生的这一切事。他们彼此谈论所发生的这一切事，正谈论推理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被遮住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面带愁容，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二人中有一个名叫哥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长们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信靠要属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他们看见了天使的异象，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耶稣对他们说，哦，无知的人呢，众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 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天色已晚，日已将近，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他与他们坐席的时候，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这才认出他来，耶稣就从他们眼前消失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为我们打开经文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在里面燃烧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十一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的确复活，已经显现给西门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掰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诉说了一遍。让我们低头。主耶稣，我们祈求今晚你以类似的方式向我们显明你自己，因为我们等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大家请坐。那从那处经文取个主题，我想选这几个字，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这才认出他来。那当然我们是讲复活，那这是今天所有基督徒都相信的，它是教会的盼望。那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我们就失丧了。基督教是奠基在复活上，而不是在代替上，是复活。那举例说，这把旅馆的钥匙如果把它掉在地板上了，说啊，我丢掉了钥匙，我要在这里换一把跟它一样的钥匙，那不是复活，那是代替。那复活是把掉下去的同一个东西再带上来。第三日神叫他复活了，我们全心的相信这个，我们相信这个圣经故事。那注意，在第一个复活节的早上，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活在门徒中间，这是多美的事。那今晚我何等的高兴能对这个来喊阿们。我相信在基督荣耀福音的春天，他仍然活在我们中间，我相信他仍然活着，我相信那一直是个是，那也是人类生命复活的春天。人总是害怕死亡，他们没有死后再回来的保障，但他们看到基督在哥哥他受死然后又复活了，与门徒同在，他们经过了悲痛愁苦等等之后，在这荣耀的日子行走在他们中间，他们经历了他们生命中黑暗的时刻，看到他被钉十字架，被吐唾沫，被取笑，所有他在那三年半所经历的一切，那黑暗结束的时刻，使他那些法利赛人他们无缘无故的恨他，他们欢喜，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已经解决了这件事，而现在他就显现在他们中间。哦，何等的一日。那我想你不想跟格罗巴他们一同走在去马五四的路上吗？那我想跟他们同行，那这是可能的。我很高兴活在今天，我仍然能做同样的事，今天就能和他们的那个时候一样与主同行。但是令人悲哀的是，那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但悲哀的是一些爱主的人却不知道这件事。那确实这正是今天的写照，那许多爱主的人依然没有意识到他现在活着。那他们，那是他们在某所学校里所学到的某种的历史，那是他们在某处学到的某本的神学书，某种的伦理学道德规范。耶稣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个历史人物，然而在历史上他们爱他，却没有意识到他活着，而且正跟我们在一起，跟我们一起的同行，就像他一直所做的。他在这里就像他从前一样。那他们，那这原因，那为什么他们不相信？是因为复活太不寻常了，瞧，那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所以要他们相信那样的事是太不寻常的了。 而神就是在那种不寻常之中。瞧，基督的降生并不寻常，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神一直都是不寻常的。他做不寻常之事，但总是根据他的道，他从来不会为了不寻常而做神话语之外的事情，因为他先应许了，然后差遣某个人来彰显他的道，让人们看到他是真实的。你们五旬节派信徒最初领受圣灵的启示，那是件不寻常的事，但神应许了在末后的日子要用圣灵浇灌，于是他就在这里了。所以不管看起来多么不寻常，那却是神的应许，必须彰显出来，因为神应许了。那复活对许多爱主的人来说是不寻常的，然而那却是应许的道，但太不寻常了，难以相信。今天神的医治对人来说是那么的不寻常，以致他们不想相信的，然而他却是应许的道。我们看到发生在今天的这件事是神的一个应许，但对那些从未以那个方式想到他的头脑来说，那是不寻常的。对许多爱主的人来说，复活也是这样的。有些人尊重他，相信他是神的先知，相信他是神的儿子等等，但他们仍然，那复活对他们来说仍然是太难以置信了，因为他太非凡了。但你看到任何像那样太不寻常的事情发生时，总要用道来检查一下。如果道应许了，那就是神再次出场了。每个应许都是这样的，那时那些门徒就应该用这种的方式看出这事，因为神应许了他要在第三日叫他复活。大卫说，我必不将他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耶稣说，你们毁坏这身体，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瞧，那是个应许，那是个奇迹，太不寻常了。许多爱主的人不能够明白这个，因为对世界来说这个太让人难以置信了。因为一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是把长矛刺透了他的心脏，他身体里的每滴血在十字架上都流尽了。他们把他取去封在坟墓里，又滚了一块巨石堵在墓穴的门口，派了一队士兵把守坟墓，还用罗马的印把他封住了。后来说天使降下来拆开了封条，滚开了巨石，现在他活在我们中间了。那实在是有点奇怪，今天这是同样的奇迹。人们以为1900年前的死了问题就解决了，1900年后的今天他却在这里，仍然在我们中间，就跟他当时一样，跟他当时一样的真实，行了当时所行的同样的事，这太神奇了，人们无法明白，他超出了人们的推理范围。但谁能够推理神呢？没有人能够推理神，没有人能够解释神，神是他自己的解释者。神说出道，人们说，你的解释错了。神使的成就，那就是解释了，不需要任何人来解释的。我刚在这下面的那个城里边讲了这点，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不需要任何的解释就有了光。神说必有怀女同孕生子，童女就怀了，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当神说任何事实，他是他自己的解释者，他不需要我们来解释的。圣经说经文不可随思议解说，是神自己做出经文的解释。那注意，许多人看不到，因为他们没有查考经文，他们没有听主是怎么说的。那今天许多人没有听信心，没有听圣经，没有听基督在这末日应许了什么，那就是为什么人们处在他们今天的光景中，教会之间乱作一团。他们没有注意到圣经对这个时代说了什么，他没有注意到这些事必须成就，他只是在应验圣经。许多人爱主，许多人相信他，但这个事太非凡了，他们理解不了。当你谈到主跟昨日是一样的，在做同样的事，他们宣称他们相信，但当事情发生时，他们却不明白，他们实在无法相信。那注意，主显现时，他们正在谈论他，那是件好事。那我们在经文这里注意到，他说他们正在谈论主，当他们讲起这些事，边走边谈论主，很忧愁。这时他们发现他显现了，当他显现时，他向他们显现时，他们正边走边推理有关他的事。他总是在我们谈论他的时候向我们显现，圣经从头到尾都是这样，当人们谈论神的时候他才显现。那现在我们太忙于谈论别的事了，我想那就是许多爱主的人看不见他的原因。他们太忙于自己的信条和教派，忙于教会的事物，会员资格，要得到更多的会员等等，我们忙的都不谈论他了。他是道，我们太关注某个信条、某本教科书或别的上面的说的什么事， 我们可以领多少的会员进来啊，投票选他们进来，我们是接受这个人那个人还是别的人，我们应该时常把自己交给神的道和祷告查考之道。但我们太关注别的事儿了。这些的门徒们愁苦，他们正在谈论发生了一件大事，耶稣被取走了。但他们正在谈论他时，他显现在那里。当他显现时，对他们来说他是个陌生人，他们不明白。首先我们发现他，那他们走在去那个小城市伊马忤斯城的路上，那到那里只有一两英里路，那安息日可走的路程之类的。首先耶稣向他们启示了应许给那个日子，指着他的经文。那注意，当耶稣出场时，如果我们想在他复活后看见他，与他交谈，像他们那样，像他们看见他那样，他对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借着圣经启示自己。阿们。为什么要那样行呢？他们是希伯来人，他们相信道。耶稣启示了自己，启示了指着自己的书写之道，就是他在那个时代要干什么。阿们。每个那神在创世纪中，在创世以前他就分派好了，他说出道，说出从起初到末了什么事要发生。但教会把这一切都搞得一团糟，人总是想把他们相信的东西注入进去。他们走出去，那这个人说、哦、我相信的、啊、跟那个有点不同，那这个人把自己当个人物，那个人又必须得做点什么，每个人都有一座塔一座城或他们必须建造的东西，总想加添一些东西或做点什么，然后说、啊、这是我们做的。哦，你们混乱就是因为这样，你得先让路，让神来做这事。瞧，这是他的道，他说过的话他会做得到的。每个时代他差遣一位先知，带扔高去那里，主的道总是临到先知，在那个时代印证道，是约翰出场了，他是那个时代的先知，他是那时代的光，因为先知马拉基说到了他的到来。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以赛亚在712年前就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看哪，我要他在末日要做什么事，在旷野修直道路，有关他的这一切的事都预言过了。当他出场时，他是彰显那应许的先知。耶稣是道，道总是临到先知。那记住，当这位先知正在预言修直道路时，那道就在地上了，道走进水里来到先知那里。阿们。太完美了，道临到先知，耶稣是道，因为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们也看见了他。难怪他说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道在水里临到了先知，为了尽诸般的义。我们发现耶稣在这里向格罗巴和他的朋友启示自己，那另一个伙伴的名字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一个是格罗巴。那耶稣借着经文向他们启示了自己。那注意他是怎么说的，那注意他们称耶稣是先知，说你还不知道这些事吗？这是拿撒勒人耶稣，神亲自彰显的一位先知。那瞧，在众百姓等的面前他被称作是先知。那如果他们认出了他们所谈论是先知的那位，看来他们在这里就该看到同一位先知又拿起道开始启示的，他就是道，正在亲口启示指着自己所写的道。他开始从摩西开始向他们讲解先知指着所说的一切的话。哦，神啊，他向那个时代显明了他。无知的人呢，摩西和众先知说基督必须受害再进入荣耀，你们的心知道的太迟钝了。瞧，那是那个时代应该发生的事，你们岂不知道他应该那么做吗？瞧，就是启示指着他自己所写的道，基督总是这样行事的，神从未改变他的程序。他第一次行事的方式就是他每次行事的方式。在伊甸园当人失丧时，神做了一个决定，要借着流出的血来拯救人，那是神与人相会的唯一的场所，那是他以后与人相会的唯一的场所，就是在流出的血底下。我们竭力教育人们，我们建造了高塔，我们建了城市，我们建了别的一切，竭力把人们聚集在一起，我们竭力用教育把人赶到一起，竭力用军事力量把人们赶到一起，我们竭力用宗派把人们赶到一起，但全都失败了。神有一个场所， 就是在宝血里下，那是唯一的方式，在血里下神与人相会，他们是血所生的弟兄。那我不知道这个声音是不是太响了，听起来好像有回音。那如果你们能听得见我吗？那如果听得见举举手。好的，那这样我就知道你们明白了知道，你必须要明白。那诸位，当他说他们仍然没有借着书写的道认出他，想想这点，当他来借着道向他们启示自己时，他们仍然没有看出来。如果那不是今天的写照，我就不知道是什么了。当经文说到这些事儿时，他们仍然没有看到。神说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子要说预言，到那日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使女和仆人，我要在天上显出奇事，有火有烟等等。他们仍然没有看出来。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他们又吃又喝又娶又嫁，罗德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他们所讲的这一切的事，还有从这讲台所传讲的道，许多爱主的仍然没有看到，他们仍在黑暗中摸索，他们仍然没有借着书写的道认出他来。他们读了神学院出来后就曲解神的话，那这样那样，他们不知道究竟要信什么的。一个说道是这样的，一个说道是那样的，所以书写的道耶稣从未吩咐他们往普天下去教导，他说往普天下去传福音。试图教导一件事跟传讲一件事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传讲是要彰显出来，他必须彰显出来，证明圣灵的大能，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需要圣灵来彰显的道。如果那是真理道，那神就必彰显他，如果那不是真理，神就跟他毫无关系，因为神不会跟谎言纠缠在一起。那你知道这个，因为那是神。那现在也是一样，他们宣称他们相信了，是他的门徒，爱的相信他，而他就跟他们站在一起讲解指着说的经文，他们仍然没有认出他来。想想这点，他们没有认出来，而他自己就站在那里，这都写在圣经上，回去拿起经文看看有关他的事，说他必须怎么做，所有那样的事已经写在那儿几百年了。他与他们同行，但他们却说啊，你可别这么说，像你知道什么，他在说话，而他们仍然没有认出来。这是这个时代何等的写照，现在一样，他们宣称他们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了，但是当他出现显明自己时，他们仍然不相信。然而他们宣称他们相信，哦是的，我们相信他第三日复活了，让他做一件事，他显明他第三日复活了，说、哦、我不相信那个，瞧就是这样一回事。那主耶稣说，无知的人呢、啊、圣经给这个时代的应许，你们的心明白的太迟钝了。无知的人说，哦他完了，他们钉在十字架了，我们晓得他复活了，但是哦那只是某个人说的神秘的故事，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哦、我告诉你，那是最不幸的事了。耶稣说，无知的人呢、啊、圣经给这个时代说的话，你们的心明白的太迟钝了。阿们，就是这样，我希望我能够对基督教协进会宣扬这一点。是的先生，你们的心知道的太迟钝了，圣经说了这些事，他们却仍然不明白。就是这样，耶稣说，无知的人呢、啊、先知所说的一切的话，你们的心信的太迟钝了，就像经上说的要怎样发生，现在就这样发生了。基督借着受害死亡被埋葬，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进入他的荣耀，这难道没圣经说他要这么做了，在第三日复活，他说这事发生已经是第三日了，他说的正是我想要告诉你们的。他们仍然不明白，于是他说，无知的人呢、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明白的太迟钝了，圣经说到了这个日子，而他就在你们面前发生了，你们竟然不知道。他们说，你知道什么呢，瞧他们是瞎眼的。你说这个时代可能是瞎眼的吗？是的先生，这个时代就跟当时一样瞎眼。是的，圣经不是说吗，他们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不解怨后，说谗言，不能自约，不爱良善，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复活的大能和神儿子的彰显。圣经说这事要发生，所以的必须要像他所说的那样发生。以赛亚说，你们有眼睛却看不见，有耳朵却听不见，同样的神说的同样的经文。那么注意到保罗他为耶稣基督是谁的伟大启示，神把这个放在了圣经里，这说明他有多么的伟大。 这是为什么保罗在肉身上有一个刺儿的原因，要叫他服下，让他不自高自大，神让他服下微小，这样神就能在这个国家的不同的地方来使用他，做神想要他做的事，因为他拥有了耶稣基督是谁的启示。那诸位，那这是要做的事。接下来我们发现他们邀请他进去，他到了这个小地方，他们要住下的小旅店，那时候晚了，他们说哦，进来跟我们同住吧。他装作他好像还要往前走，那这点我想过了许多次，他只是要你来邀请他，他装作他好像要离开他们了，他可能装作他要从你身边过去了，坐轮椅的姐妹，或是你躺在褥子上的先生，或是那边有心脏病只能活一段时间的你，这些人也许残疾了，他们可能过着普通的一生，但那边有人有心脏病，可能天亮前就要死了，可能明天之前就会死的。他举止好像他要从你身边过去一样，但他只是要你来邀请他进去。行，你可能认为哦，那天他医治了某某某，那他上个月，那我知道两年前啊，我看见是的，他可能好像要从你们身边过去了，但他只是要你来邀请他，他装作他要过去了，他那个时候是什么，他今天也是一样，他那个时候所做的他今天也在做，他这么说了。那注意，你必须做同样的事，你必须邀请他进来，就是在那个时候，也只有在那个时候他才能启示自己，他不能借着向他们讲道来做这事，道从他们头顶上飞过去了，他在那里边走边说哦，你们应当知道，无知的人呢，你们的心太迟钝了，圣经说的这些的事，基督必须做这些事等等，走到了那儿，瞧好像他们早该看出来他是谁，他从未走出来告诉他们说我就是的，如果你知道有个家伙这么做的话，那你知道他一开始就什么也不是，但耶稣只上圣灵启示出来，他告诉我们，他告诉法利赛人，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那中有永生，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经告诉你们了我是谁，他们本该知道这点，今天的人们也应该知道，那不是一大堆的吵闹争论出洋相或许多的噪音，而是耶稣基督在他子民中显示他自己，这是简易的圣经这么说的。那诸位，当神这么说时，就是他成为了真实的，我们发现耶稣能启示的唯一的方式就是进入你里面，他是道，道在你里面，在他进入你里面后，圣灵就借着道启示基督，他在你里面，你必须接受他的道。你说我的教会不相信那个，好吧，那他永远也不能够进到你里面，瞧，当你拒绝道时，你就是在拒绝他。哦，我的教会相信要这样做事，但圣经说要那样做这事，这是道路，照圣经中所写的来接受的，不是别人在这上面加添的东西，而是神对此是怎么说的，然后他就能向你启示的，但他必须先进入你里面，然后只有在那个时候他才能够启示，不要只是站在那儿看，试图要弄明白的，像法利赛人那样说话，他们站在那里看着耶稣说这人是别西卜，他们无法弄明白，但他们又必须给这种事情起个名字，所以他们说这人做这事是靠魔鬼的灵，他是别西卜算命的，那不要跟这人有任何的关系，他生在罪里，他没有我们的团契卡，他不属于我们、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在哪里，他上过学，他没有受过教育，那这是从哪里来的。哦，他说那要升上去了，人子降下来了，他就是在这里出生的，他癫狂了、什么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他是个吃人肉的，耶稣那样做就是为了要让他们这么说的，他们必须得那么做，今天圣灵也是一样，借着彰显把他的话摆在人的面前，这样人就会谴责的，从而神就可以把审判降在地上，像他应许要做的一样，他叫法老的心刚硬，哈利路亚，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不改变，他是神的做事的方式不改变，这显明了他的话语大有能力，他显明自己的话语，他不用告诉你有关的一切，你不用弄明白，你不能够弄明白神，你必须接受，只要邀请他进去看会发生什么。那我们又注意到耶稣进去后怎么向他们显明自己，他是怎么做的，他打开了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知道他是谁，他进到他们里面后就开了他们的眼睛，他们能看见，那当道进入你里面了，当你接受了神的道，他进入你里面了，然后呢应许，你接受了那个应许就彰显自己，然后你就知道他是谁了，以及他借着什么形式，他怎么向他们显明自己，那因为他做了他钉十字架前所做的同样的事，于是他们认出那就是他，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有的讲道，所有的教导，他所做的其他的一切都不起作用，但当他启示自己做了定时的亚前所做的同样的事时，他们才认出了那就是他， 这开了他们的眼睛。弟兄姐妹们，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没有改变，正如他对井边的妇人所做的。瞧着，从未改变他的程序。那这个井边的小妇人，他知道应许给那个时代的经文。那诸位，当耶稣来到井边的小妇人那里，那他的叙家说，那妇人请你给我水喝。妇人说，你犹太人求我们撒玛利亚人那样的事是不合意的。他说，但你若知道你正在跟谁讲话，你就早求我给你水喝了。那妇人想了某个自作聪明的人，我要问他一点问题。那他问耶稣问题，那耶稣直接说，去叫你丈夫也来这里。他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没错，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同居的那个还不是你的丈夫。那注意，很快这做了什么？这进了他的心，他很快明白了这些的东西。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阿们。瞧，有一粒种子躺在那里，要得到生命了。那里有个要打开灯的开关，对他们法利赛人来说，一开始就是黑暗，没有开关，没有电池，什么都没有。但对这个人，这个妇人，这个小妓女，她说，先生，为什么？她正在仰望道的彰显。从马拉基以后400年他们都没有先知了，而这里有个人被彰显是先知，他马上知道这事不同寻常。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他说，我们知道弥赛亚要来，那正是他要做的。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现在他能启示自己了。这个妇人接受了他，他现在在里面了。瞧，他能显明自己了，那就是耶稣向妇人显明自己的方式。为什么？妇人相信应许之道，当他看见那应许之道彰显了出来。那我们知道，在申命记18章15节，摩西说，主你的神要兴起先知向我。妇人知道那弥赛亚将是一位先知，已经很多很多年没有先知了，一直没有先知，而这里站着了一位。那是什么？这就是接着要发生的事了。那是道。他做了什么？他接着告诉妇人，向妇人启示了道，借着揭示妇人所做的事，启示他就是那位先知。哦，这就够了。妇人丢下水罐跑进城里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你阻止他吗？哦，你办不到。这就像在刮风的日子试图扑灭火一样，一座着火的干燥的房子。十二的先知的正在熊熊燃烧，神击中了一个要害，妇人看见了一样东西，他知道的是真理，道已经在他面前彰显了。这就好像后来耶稣竭力把道显明给他的门徒，然后彰显了道一样。在这里妇人认识了道，当他看见了道彰显出来，事就成了。那一天，一个叫安德烈的人一直在观察约翰，听着讲一位要来的弥赛亚。那彼得是他的兄弟，对此不感兴趣。他们有一位敬虔的老父亲教导他们说，那儿子，我们在一切所需要的事上面信靠神，当我们付不起账单的时候，我们祷告神呢，求你今天让我们捕到鱼，我们出去神就让我们捕到鱼了。我们捕到鱼后怎么办？我们回来为此赞美神，把鱼卖了，我们信靠神。我现在是老人了，也许我看不到要来的弥赛亚了，但你注意，在他来之前会有许多虚假的显现的。那圣经说有假基督兴起来，那是真的。他们在干什么？竭力扑灭要来的真基督的光。瞧，我们有了很多的迷信宗派，各种的东西兴起，把你们带到加拿大，那撂在某处的啊避难所里边，去到别的什么的地方，领群人偏向这边偏向那边，完全是在重演。这是要干什么？这要干什么？这是要把真理的光关在外面。那我们注意，一天彼得来到岸边要去打鱼，他正在洗网，耶稣下来了。我们首先知道的是，他已出现在彼得的视线中。那彼得受过很好的教育，知道弥赛亚来要做什么。他的老父亲对他说，那西门，圣经这里说，你记住，你是犹太人，主已经告诉我们，我们中间若有人是属灵的或者先知，我耶和华必对他说话。那如果他说的都是真理，彰显了真理，他说的话不断成就，那你就知道他拥有对经文的神圣启示了。那当你看到弥赛亚的时候，你便认出他来。那一天彼得径直走到耶稣的面前，他想，我要去看看安德烈在讲什么。他一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你名字叫西门，是约拿的儿子。这就够了，这就够了。因为他之前领受的教导，知道那位弥赛亚将是一位先知，他知道这个。 那还有一个学者一直在教导，当时菲利正站在那里观看那件事发生，他赶快翻过山找到另一个人，名叫拿那叶，是个圣经学生研究者。他们查考圣经，因为他们知道时候近了，他们正在仰望弥赛亚的到来。那就是弥赛亚要临到的人，临到那些正在仰望他的人。我们发现今天他没有临到那些没有仰望他的人，对那些不相信的来说没有神的医治这回事，对那些不相信的来说也没有圣灵的奇迹这回事，这只是给那些信的人的。没错，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发现那些渴望认识真理的人，神有责任启示真理，神说出他的道，然后来印证他，做出了自己的解释。那我们发现那个小妇人一说，那他不能够明白这人怎么能跟他耍小聪明，那说给他水喝，那或者说给他水喝，那想要自作聪明。那首先你知道，那他开始跟耶稣交谈起来，后来发现说、哦、我们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这些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于是妇人的眼睛打开了，他的眼睛开了，怎么回事？圣经的应许，他的眼睛被圣经的应许打开了。彼得知道他父亲告诉过他说，那位弥赛亚竟是先知，约翰告诉过，或安德烈跟他讲到一位先知约翰正在那里说预言等等，将某件事要发生。所以一天耶稣来了以后，他下去了，当他走到耶稣面前，耶稣说，你是西门，是约拿的儿子。那是什么？他的眼睛开了，他知道了这点。菲利和拿的一直在查考有关弥赛亚要来的经文，他过来说，你来看，我找到了谁，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哦，他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来。菲利说，你来看。他们翻过了山，毫无疑问，他们讲述了耶稣所做的许多的事，对西门所说的话，他所做过的事，他所做过的这些的事。那菲利跟拿的一直走到耶稣的面前，耶稣看着拿的也说，看的，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他说，拉比，你从哪儿知道我的？耶稣说，菲利还没有招呼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他的眼睛就开了。他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那是什么？他看见了那个时代应许的道被启示了出来。听着弟兄姐妹，应许之道可以应许给你，你可以看到这是那应许之道的时刻，但当神启示的解释的，若是对他转过脸去，那就是犯罪了，你绝不要那么做。神借着指给他看彰显出来的道开了他的眼睛，神应许了这事要发生。那神总是以同样的方式行事，他从未改变他行事的方式。那没有，记住，一直都是一样的。神给每个时代都应许了经文，当神彰显出给那个时代的圣经应许时，那些领受他的人，他们的眼睛就被打开看见了。那布拉弟兄，你说时候不早了，现在你要说什么呢？给这个时代的圣经应许是什么？好，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是在讲什么，我们今晚在这里为了什么，这有什么益处呢？我们正在接近某件事吗？我们真的相信吗？我们是突然做见证吗？我们说我们相信主要来了吗？我们相信他可见的同在吗？我们相信他就要第二次来临吗？或者我们只是被愚弄了？还是我们真的相信？我们当查考圣经，看给这个时代的应许是什么，然后我们就会像井边的妇人菲利和其他人一样说，我们可以看到。那借助希伯来书13章8节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对吗？他那样应许了，那是经文。约翰福音14章12节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我正在为某件事做铺垫。那在约珥书2章28节，2章28和30节一直往下，神应许了，他说，捡虫剩下的蚂蚱来吃，蚂蚱剩下的某某来吃，那些昆虫都是同一个昆虫，只是改变了样式而已，捡虫就是蚂蚱等等，那是在演变过程中的不同的阶段。他只是吃啊吃啊吃啊吃啊，把神的树一直吃成了树桩子，那树还能活吗？看起来是没有希望了。但神说，耶和华说，那些年蚂蚱捡虫所吃的我必不还，他们所吃的我必以大能再把他们带回来。路德派所剩的为了公会吃的，为了公会剩下的五旬节派吃的，五旬节派所剩的某某吃的，一直吃下去吃下去吃下去，一个用这个，一个用那个，用这个用那个用这个，直到他退化成了一大堆的主义了。我们知道的是真的，我站在你们中间爱你们。但记住，在马拉基书4章，不是马拉基书3章，是马拉基书4章，神应许了要再差遣恩膏，把你们的信心再恢复到父亲们的身上。 那正是神在约珥书所应许的。他要怎么成就呢？我们发现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六到三十节说，他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七节说，他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一直到挪亚进了方舟还不知道，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这样。但他又说罗德的日子怎么样？你曾回去读过吗？那我希望我们有时间能够回去揭示这点。回到创世纪，那是耶稣所读的同一卷书，那是他所启示所谈论的，返回到那里看看这一点。他说人的儿子们，神的儿子们随意挑选人的女子，女人，在那里希伯来语的原文翻译说那是女人，随意挑选女人。瞧，看看今天，看看这些嫁娶的事儿，而且还不知道。那瞧这里，瞧英国，这是个多么大的耻辱。瞧美国这里，瞧这些卖淫等等的事情，这几乎就像那天晚上那个喜剧演员所说的，女人走在街上身上穿的衣服太紧，那太不道德了，接下去他们只需要给他们喷点油漆就行了，根本都不用穿衣服了，这几乎成了事实了。瞧他们怎么到处走，他们变得多么的不道德、肮脏、污秽。你坐在男人们中间讲一个笑话或类似的其他的事儿，说你能区分的唯一的方式，他们穿着像男人，男人穿着像女人，那几乎不能，他们的头发剪的都是一样的。那你能区分男人女人的唯一的方式，如果你讲一个肮脏的笑话，男人会脸红而女人不会的。是的，在末日西安的女子行走狂傲，他们不肯跟从主，不管你对他们说什么，你可以拼了命传讲又传讲，只是像撞到那里的墙一样，浓密的黑暗笼罩在他们身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是男子汉的男人了，很难找到一个是真正女士的女人了。你看看今天的街上，看看我们的屏幕，不管是在哪里，那这些未经审查的节目，抽烟的、咒骂、出洋相的、穿着像男人等等，耶稣说那些事必定会有的，现在就在这儿了。这些事不需要揭示，他们已经被揭示了。那注意，耶稣说罗德的日子怎么样？要看看罗德所处的背景，神降了下来，两个人下到索多玛，在索多玛传道，一个人跟亚伯拉罕坐在那里，被拣选的教会预表了今天被呼召出来的五旬节派的信徒，不是在索多玛那里。那些住在五旬节信徒中间的人，女人剪头发，男人像那样举止失常，讲那些肮脏的笑话，举止失常，他们不是五旬节派的信徒，他们只是背负五旬节的名字，他们不是五旬节的信徒。真正的五旬节的女士才是女士，真正的五旬节男人才是男人。学校几乎得关门的，因为年轻的男孩子在学校里边成了流氓等等的东西，同性恋到处都是，这真是令人厌恶的景象。索罗马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那记住，要注意这里三十节，当人子被启示出来的时候，你们注意到了吗？那注意三十节，人子被启示出来的时候，就像索罗马以前的日子一样。那注意索罗马发生了什么事，那这人留下来，其中两个人下去了跟罗德交谈，要把他从那里领出来。他们没有在那里行神迹，只是使他们的眼目瞎了。但这里这位在选民面前行了一件神迹，他背对着萨拉，萨拉在他后面的帐篷里，他说你妻子萨拉在哪里？回答说在你背后的帐篷里。那记住那人叫他萨拉，叫他亚伯拉罕，此前的日子他叫亚伯兰，他妻子叫萨莱，不叫萨拉。那注意，他说在你背后的帐篷里，那人说我要造访你，要什么？神在肉身里，我要照着应许来造访你。萨拉暗笑说这些事不可能那样，那人说萨拉为什么暗笑？说这些事不可能呢，说出了萨拉正在做的事，他是道在肉身里，知道萨拉心里的秘密。他说你实在笑了，当他成了肉身在地上时，他所行的事正是这个。他说了什么？末日原则显现的日子就像在索罗马的日子一样，如果索罗马人在这个国家到处都是，整个的世界乱套了，完蛋了，我们看到教会完蛋了，那这就正是原则显现自己的时候了。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是神的应许。注意他说的，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就要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你们信徒要看见我，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是的，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世人看不见的，他们的眼睛瞎了，但当你看见人子显现，道以肉身回来，一个人吃小牛肉喝牛奶， 是壁炉上烤的蛋糕，被称作以罗心。阿们。一个衣服沾满灰尘的人，神在肉身彰显，他在地上彰显在肉身中。说所罗玛的日子怎么样，人子在末日显现的时候也要怎么样，世界又要处在所罗玛的情形中了。这就是了，弟兄姐妹女士们先生们，不管你是什么人，这是事了，这解释属于神。愿神打开我们的瞎眼，看见经文的真相，知道我们正生活在末日了。阿们。让我们低头。天父，要说的话太多了，那些就足够了，我要停住了。做出应许的主神，主啊，求你出场启示出来。主啊，我们的肉体没有良善，我们的肉体软弱贫乏，这里没有一个人配的。主啊，我们不配，但你应许了，时候到了，道就立在我们面前。主啊，求你今晚与我们同行，做一件像你2000年前在地上时所做的同样的事，使这教会今晚知道你永永远远的活着，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应许了你所行的事要重演，末日人子要显现，正如在所罗玛那样。主啊，你从未说过要在罗德的时代，在挪亚的时代这么做，你从未提到你要在挪亚的时候显现，而是说在像所罗玛那样的日子时，人子才会显现出来。哦，主啊，今晚让这里的圣经读者看到真理，让他们看到马拉基书四章，这个恩膏应该来到，再次恢复父亲们曾经看到过的信心，神在基督里的启示。愿他们看到神在人里面的启示，基督彰显在他的教会里，行走在我们中间。主啊，求你应允你所做的这些应许，你必持守。现在我将自己连同这道，连同教会和所有的人都交托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低头的时候，在我们教祷告队列前，这里有人愿意说，布兰弟兄，我不是基督徒，我想要得救，请为我祷告好吗，伯纳弟兄？那只要举手，那我会怎么做的。如果你在这里还不是基督徒的话，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年轻人，神祝福你先生，很好，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是的，神祝福你后面的先生，神祝福你，很好。那还有别的人举手说我不是基督徒吗？神祝福你，我看见了后面的你，年轻人，神祝福了后面的你。还有这边角落的，是的，神祝福你，说我不是基督徒，伯纳弟兄，但我的确相信你是在讲真理，我相信的是真理，我相信应许那样说了，我读过了，我看到你那样应许了，我以前没有看到，但我相信。神祝福你，年轻女士。还有别人们，当你举手时，那对你就有意义，肯定有的，他能感觉到你做了一件正确的事儿。那没有人举手，那我看见在后面的你，是的，没有人举手吗？但是神祝福你，我看见你在那儿，你在那儿，是的，神呢，很好。那记住，如果我没有看见你的手，神看见了，他知道有关的一切。那记住，他知道，那神祝福你年轻的姐妹，他知道我们的天父现在他们是你的了，他们本来不会举手的，但有一样的东西告诉他们举手，也许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看见过这个，你在地上在这末日同在的显著的迹象，但他们在这里看到圣经这么说的。愿他们今晚明白，即使圣经已经被传讲了这么多年，人们仍然不信，但当你找到了格留巴和他的朋友，然后转过身照你钉十字架前活在地上时所行的方式行了一件事时，他们知道那是同样的耶稣。主啊，求你今晚为我们行同样的事，今晚为这些的病人行事，就像你钉十字架前所行的，使得2000年后男人女人知道你还活着。我们等候你，父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对你们举手的人，我要你们真正敬畏的坐一会儿，那我要叫祷告队列。我没有说神要怎么做，但是会众，我要问你们一个严肃的问题。那这里那有几百人，那或者是五六百，那不管是多少，瞧，那是很多的人，但是瞧，我要问你们一件事，我们对神负责任， 我们负责，我对他的道负责。那如果他使得道再活起来，那你们，那我们为病人祷告，那我要每个举了手的人和没有举手的人，那马上就来这里，那站在祭坛下。那 Billy 在哪里？一号祷告卡 B1 到100吗？好的，那我们要快点，那我们就从一号开始。祷告卡 B1 号，那谁拿到的请举手。那看看你的祷告卡，那看是什么。那如果你走不动，那一些人会下去那里让他，那 B1 2 3 4 5，那请站在这里。那如果可以的话，1 2 3，那如果你走不动的请举手，他们会扶你。那1 2，那迄今为止我只看见一个，那请你们尽可能的快点的上来。1 2 3 4 5，那如果有人会用西班牙语说的话，那我看见有很多讲西班牙语的人。那 B1 2 3 4 5，1 2 3，好的，有三个，1 2 3 4，还有一个，五号，谁有五号祷告卡请举手？有人吗？你们用西班牙语怎么说？那是五号祷告卡吗，先生？啊？好，他拿到了，谢谢。1 2 3 4，那么漏了哪个？五个都在那里了吗？是的，好，我现在看见了，我没有看到他站在那儿。好的，6 7 8 9 10。那请在这里站一会儿。6 7 8 9，是那样的。11 12 13 14 15。好的，很好。那这一会儿我们再叫几个。17 18 19 20。1到20。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好的，那好的，就这样的。好嘞，那让我们从他们开始。谢谢你弟兄。那这里有多少人生病了但没有祷告卡的请举手。那记住，你用不着上这里来，你用不着来这里，你只要相信。那现在大家保持真挚的敬畏，我奉耶稣的名要求任何人在下面大约10或15分钟里边都不要走动。那10或15分钟，让我们献给神无比的尊重。那每个人都坐下。那现在让我们保持真正的安静。那就一会儿，那他把队列排好，当他们在那里等候时，那现在仔细听我讲，你们意识到我正站在哪里吗？多少明白我所传讲的内容？叫我宣称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从死里复活了，应许要做这些事儿。那据我们所知，从使徒到这个时候还没有这些事儿，但主应许了在这个时候人子要显现，像在所罗马的时候一样。你们在路加福音17章20到30节左右读到了这里，那看看对不对？主应许了。那读一下马拉基书4章，不要把它跟马拉基书3章搞混了。那马拉基书3章是施洗约翰，但马拉基书4章当这个一结束，一人就要践踏恶人，世界被火焚烧。瞧，在约翰的日子这事从未发生。我们期待那个大能够临到教会，把你们的心转回到父亲们原本的教义上，转回到真实无伪的五旬节上。好的，那要敬畏。那贝利，你在那里把他们都排好了的话就喊一下。好了，都准备好了吗？好的，那要真正的敬畏。有人会走在边上帮你。那现在大家真正的安静，就一会儿。我要你们向我承诺，那我答应了神，我那他知道我的心，也知道你们的心。那我只负责说出什么是真理，我负责做的就是这个。神写了他，那我从那不是我，那是圣经，你们知道这点。那如果神要启示这点，他岂不会带他来这里活在我们中间吗？瞧，如果你没有视觉，那没有人有，那你走到阳光下那会怎么样呢？有时候你不知道你走在哪里，因为你瞎了。你走在阳光下，你觉得周围有一种让你感到很温暖的东西，那过一会儿你走到阴凉的地方，你会说啊，现在它不在了。没有人知道阳光是什么，从来没有视觉。瞧，你不知道那是什么。有人说那是阳光，什么是阳光？什么是光？什么是太阳？瞧，你从未听说过。哦，他是他照下来的光。什么是光？瞧，那我们感觉到神的同在是这样，我们一会儿感觉不到他，一会儿又走进他的同在中。你处在你所看见的空间里，你可能说那是什么？瞧，你知道那是什么？那如果神从死里复活了，那么他今晚就在这里，他应许了。那他的身体坐在神的宝座上，他坐在神的宝座上，但圣灵在这里，也就是基督以圣灵的样式。那基督这个词的意思是受膏者，能膏过去降在基督身上，现在降在教会身上， 在我们所有的人身上，他从称义、成圣、圣灵的起恩赐的恢复一直上来，那到顶上了。是的，他一直都是出现在少数人里面，现在合起来了。现在有一个教会，那心腹要从教会出来，小是教会要经历大灾难期，而不是心腹。那对不起，我不想传讲教义啊，对不起。好的，是这位女士，那过来这里。那注意，我想这里我在看的人没有一个是我认识的。那如果你们这里每个人对我是陌生人，知道我对你无所知的请举手。那这里的人都是陌生人，那会众请不要到处走动，安静的坐着好吗？那所有在祷告队里中不认识我，知道我对你一无所知的请举手。那就是这样。那这里坐着一群传道人，那这里啊是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的地方。行，那这里这位女士跟我是陌生人。那不管是谁负责这个麦克风，那工程师请留意那个麦克风。好了，我现在要跟他交谈。那这里回到约翰福音四章，耶稣跟一个妇人交谈，把他的问题是什么给他说了出来。他相信那是弥赛亚的迹象，那如果当时那是弥赛亚的迹象，他仍是弥赛亚的迹象，因为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对吗？那像这样相遇，那我不是耶稣，那毫无疑问这里这位妇人他也不是那种的妇人。但我想要说的是，那这是一样的，这是一个男的遇见一个女的，如果有什么问题，如果有东西进来这里把问题揭示了出来，那就表明这一定是神。那我不知道，因为我一生从未见过这个妇人。瞧他举手表示我不认识的，他也不认识我，我们只是站在这里。那像这样讲完到之后，那现在我只想跟你交谈一会儿，姐妹。那如果呢是你瞧呢，刚刚是讲到，现在是恩膏，是别的东西。如果主耶稣能向我解释或借着异象向我显明你所要的东西，那某个东西，那也可能是疾病的事，可能是财政的，可能是家庭的，可能是为了别人，我不知道，瞧一无所知。但如果主告诉我你生命中有什么问题或出了什么错或什么的，那是你病得厉害或是别人病了或是什么错了，那如果主告诉我，你会知道那是不是真实的，你可以说那到底是不是真实的。那瞧，如果他知道过去是什么，那他肯定也知道将来是什么。如果他能说出过去，他也能说出现在和将来。那会是你全心相信你会得着你所求的吗？那会是会众相信他们会得着他们所求的吗？那真正的敬畏起来，那你明白他告诉我的事，因为我不知道，我只是那聚会一场接一场，那你会觉得紧张，你知道讲道匆匆忙忙，留意这个留意，那还有我答应你们在九点半离开这里，那现在已经快到那个时间了，那这是我非常的紧张，那所有的让自己平静下来。那恩赐不像你拿一把刀砍一样东西，那不是恩赐，恩赐是要让你自己让开路，让圣灵能够使用你。那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让威廉·伯南汉退场，让神出来。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把这里的每一个灵都置于我的控制下，为了神的荣耀，让我所传讲的道能彰显出来。他此时在这里，我希望我能告诉你们这是什么。如果他告诉我明天早上去总统墓地叫乔治·华盛顿复活，我会说都来看这事儿吧。那只是他现在要说什么，那瞧，我不知道他要说什么，但是他说的话都必成就。这个女士患了眼睛的疾病，她的眼睛有病，这病搅扰着她，背部的疾病在搅扰着她，她紧张，极度的紧张，确实对不对？如果对请举手。那另外你是某种的传道人，你像个女，你是个女传道人，这就是了。现在你全心的相信，去吧，你可以得着你所求的，你们相信吗？过来先生，我猜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主认识我们两个人，你相信神会告诉我那刚才是个妇人，现在是个男人，你相信神会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吗？那会是你相信吗？你患了神经质，你也有眼睛上的疾病，眼睛一直越来越模糊，那样有一段时间了。那另外我看见有个东西在你手臂上，哦，你得了高血压，没错，是吧？那如果那些事是对的请举手。 那你跟他谈的越多，事情就越多。那注意，乔注意，请把手放下。我没有太多人在那里，只管把手放下。那我不知道我跟他说了什么。乔就是这样录在了磁带上的。那我不知道主说了什么。那现在让我们看看，是的，是眼睛，那是一件事。然后另外，你有血凝块，是在脑里边的，你中过风，那是真的。好吧，现在你相信吗？你相信你会好吗？你相信的是神说话而不是我吗？好的，那么去吧，相信，那就是你必须要做的，就是只要相信。巴不得他们能够单单的相信，就是这样。若是他们单单的相信，事情就解决了。你好吗？你相信神会向我揭示你的问题吗？如果他会，那会使你相信他吗？会的。你怕什么呢？说不出来是吗？没错，你得了神经质。另外，你的脖子有问题。没错，你的问题是在脖子上。那你的心里还惦记着某个人，你正在为他祷告，你为此很烦心。那是酗酒，是你丈夫，他是个酒鬼，你正在为他祷告，你为他相信吗？那么我要祈求耶稣基督为你做这些事。好的，你们相信吗？那事实上是的，那两个、三个或者四个或者不管是多少个经过这里，在整本圣经中耶稣所做的也差不多就这么多了。瞧，没错，他像一个妇人那样行了，告诉那妇人一件事，然后去了叙加城。他在那里没有再多说一件事，因为妇人的见证人们都已经信了。是的，他们用不着向你们做见证，你们自己就站在这里看着的。你必须要相信。那当然一些人不会信，他们里边没有东西让他们可以去相信的。你好吗？那我们是陌生人，我站在这里岂不成了一个可怕的人？那一个像那样的花白头发的可爱的妇人，想到这些的事儿，那我自己宝贵的妈妈大概就是那个年龄，几年前她过世了。那如果我能做任何的事情来帮助那个可怜的女士，我会去做的。那我知道如果她病了，若是我能用鼻子顶着硬币环城一周，我也会那么做的。我不在乎谁会笑话我。那我想要她痊愈，如果我能够帮助她，我会那么做的，但我帮不了她。神已经做了这事，他已经做了那事，他比我更爱你们，他为你们受死了。我从未那样做，但他如此爱你们，甚至为你们死了。但他只是赐给我一个小小的恩赐，他差遣你们的牧师在这里为病人按手祷告。那瞧，复兴中发生了很多的事，但你知道那有点只是过去的事了，现在上升到了另外一个不同的地步了。那你们知道我的意思是另一类的事了。那如果主向我揭示你的问题是什么，你相信我是他的先知或仆人吗？你相信的是他吗？你会相信的。那谢谢你姐妹，我相信你一直所患的那肾病必离开你。你也这样相信吗？你心里想请求我为你做一件事，那如果在你问我之前我就揭示那请求，那会使你更加相信吗？你要我为你女儿祷告，她不在这儿。没错，你想让我告诉你她的问题是什么吗？是非常严重的神经质。那现在你相信他就被痊愈。你若能信，凡事都有可能。神的道能做什么？瞧，如果神的传道人不说出来，圣经的新约希伯来书四章说，神的道比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对吗，弟兄们？瞧，那是什么？那是给这个时代的道，道分配给了这个时代，应验这个应许。人子显现的时候，所罗马的日子，其他一切被应许的事，这就是了。它是神的道被启示了出来，因为这是道自己在辨明心中的思念。瞧，绝对没错。那这位妇人，那我不认识的另一个外表仁慈的人，那如果我能帮忙却不帮，我就是个最糟糕的人了。那就一会儿，有别的人，是个男人，那一个男人出现了，那外面有人在祷告。只要有信心。那我现在看见的事，那我必须说我看到的事。瞧，我能说的就是这个。那我看见的东西，你是的，你得了胃病，是在你的胃里。那你想对我提个请求，是为了你妈妈， 他不在这儿，但他病了。你想要我为他祷告，对不对？你还有另一个请求，是为了是个不在这里的人，离这儿很远。那我看见远在，那是在另一个国家，离这儿非常的远。那是个年轻人，那孩子患了某种的疾病，热带的病，在南美洲，绝对没错，这是绝对没错，是的。现在只要全心的相信，神祝福你。我没有医治人，神已经医治了人。你们意识不到主的同在是什么意思吗？那我必须继续进行下去。那现在我有点看不清楚了。那你瞧，你说那不会。那我弟兄姐妹，耶稣，那一个妇人摸了他的衣裳的，转过身看到了那是什么事儿？他说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对吗？那瞧，那是神，何况我一个罪人呢？你们必须相信，不要疑惑，要相信。那这是，你相信吗，年轻的女士？你相信神会向我揭示你的问题是什么吗？好了，你愿意，那你会接受的，并全心相信吗？你知道那是真的。那瞧，你的一个问题是在你的后背上，你有后背的病，然后你心里有个大的愿望，你渴望一件事，就是你正在寻求圣灵的喜，绝对没错。你相信吗？那你必会领受的。阿们，继续前进，全心的相信，相信你会领受的。你相信神会医治那关节炎使你痊愈吗？那继续走吧，感谢主。你只要相信，是的，先生。有事情过来好吗？那就像你坐在那里一样，你全心相信吗？那就是要这样，你不会有关节炎了，你不会因为关节炎而残疾的，只管欢欢喜喜的上路去吧。那妇女病也止住了，只管去感谢主，说赞美归给神。好的，那你坐在那里相信，女士，你相信吗？好的，先生，你得了妇科病，那妇女病有很长时间了，只要全心相信，取得痊愈吧，你必痊愈，再也不会有这病了。如果你相信的话，你必须相信。好的，把这女士啊，或者说小姑娘带过来，过来这里，宝贝儿，姐妹在这里。那我要握住她的手，就一会儿。那过来这里，宝贝儿。那我想就是这个问题，有时候窒息了是吧？几乎呼吸不了。那多年的哮喘太糟糕了，但神能够医治。你相信这点吗？主耶稣，我祈求你医治这孩子，使他痊愈。不要疑惑，姐妹，去全心的相信。神医治糖尿病，他想医治什么病就能医治什么病，你相信吗？你相信他会医治你吗？好的，说谢谢你主啊，只管欢欢喜喜的往前走。那这一会儿我一直看到一个男的出现在这里，我看见了，在这里，小伙子坐在那里，手里抱着一个小男孩。你相信吗，先生？我对你是陌生人。你相信神会向我揭示你要什么吗？瞧，你触摸到了主，我不认识你，但你患了病，骨头里边的病，没错，你的小儿子得了骨科的病，坐在他旁边的小男孩也得了骨科的病，那坐在那男孩旁边的是你的小女儿，她的病在手臂上，那她还是对眼，如果那是对的请举手。现在你相信吗？不要疑惑，要对神有信心，不要疑惑，只要相信，在信的人凡事都可能。那坐在那里，在那尽头，那手帕举到了脸上，正在哭泣的女士，你在为什么事哭泣呢？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你相信神会从这里向我揭示你的问题是什么吗？你有个属灵的问题，你正在查考，对吗？一切都会解决的，会好的。坐在你旁边的那位女士，你刚才跟她谈了一会儿，她刚把手帕举到脸上，你相信神会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吗，姐妹？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或者说仆人吗？你会信吗？好的，医师乔，你的鼻窦炎必离开你了。如果你相信的话，你信吗？如果你信，请举手说我相信。你想摆脱胃病去吃晚饭吗？挨着她的那位女士，你也全心的相信吗？旁边的女士有个属灵的问题，你出麻疹了，这病正在搅扰你，你有个女儿也出了疹子，对不对？是的，先生，他也坐在这里，你相信吗？好的，你可以得医治，如果你相信的话。那这边的怎么样？看到这个小墨西哥男子坐着，这镜头看着我吗？你们没看到那道光悬挂在他头上吗？这人上面有黑暗，瞧着周围是什么？那是癫痫， 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癫痫吗，先生？你信吗？好了，神必做这事。那你旁边的那个西班牙裔的人，他有疝气，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疝气吗，先生？你全心相信这点吗？你信吗？那旁边有胃病，你在那里点了头，你有胃病，你相信神医治了你吗？那么去吃晚饭吧，神必做这事。告诉我，他们在会众各处触摸到了什么？那是什么？那是神的道在彰显。你们自己相信吗？你们相信吗？那这里行人在哪里？那这里有个人躺在褥子上。先生，我不认识你，我从未见过你。你相信我吗？你相信你所听见的是真理吗？你全心的相信吗？如果神在这里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那你会相信吗？我现在告诉你一件事，你们坐在他旁边都知道这事，他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着，那是癌症，是癌症。你是福音的传道人，我看见你站在讲台上，没错，你是从城外来的。现在你全心相信，全心的相信。为什么你躺在那里等死呢？瞧，你不会失去什么的。有几个长大麻风的，你还记得那故事吗？那当时撒玛利亚被围困，几个长大麻风的来到城门，他们说，为什么我们坐在这里等死呢？我们若坐在这里必是死，我们若进城也是死。医生尽了他一切所能的，已经无能为力了，那是他对这事的答案。你只有一个机会，那些长大麻风的只有一个机会。如果他们下去敌人的营中，如果敌人救了他们，他们就活了；如果敌人不救他们，反正他们也要死了。但没有要求你去敌人的营中，你是在神的面前，那你指望？为什么你不奉耶稣基督的名站起来，拿起了褥子回家去呢？相信回家去，相信你得了医治。你们其他人相信同样的事吗？如果你们相信，请站起来。我要求那些举了手的人，如果他们想要得救，想要接受耶稣基督，我要你们上来这里，站在我旁边就一会儿。你们愿意的上来吗？你们相信并且接受基督的人，请上来这里。没有什么比遇到这位可见的神让你离他更近的了。记住我所传讲的道，神已经证实了是真的。过来吧，你们每个人从这边上来。每个还不认识基督举了手的人，请过来这里。那说你们是罪人，你们想要得救，请过来这里站一会儿，做个祷告。你们愿意这么做吗？当神如此接近的时候，你们愿意过来吗？那你可以在这里看见道被传讲了，看到神转过身说道是真理。那是我，那是我，我站在这里，那是将来审判你的神。你还犹豫不决吗？不要那么做，你可能永远使自己与神隔绝了。瞧，这里有三个人站在这里，本来应该有20多个人呢。现在过来好吗？不，没有歌，你用不着要一首歌。基督就是你的歌，基督就是你所确信的，说出这些事的就是道。那没错，来了两个年轻人，你们是罪人的，走出来吧，来这里一会儿好吗？此时我觉得有带领，那就为了这个目的停下了祷告队列。那现在就过来吧，过来这里，我们会转向祷告队列的。来做事的女士进来这里，年轻人，那今天这些年轻人上来了，在这个青少年们放荡淫乱的时候，而这些人却过来，那我相信神必使他们成为榜样，以致他们的邻舍都会看到耶稣基督仍然拯救失丧者。那你不愿上来吗？那从你所在的地方走出来吧，走到这里就一会儿。没错，神祝福你们小伙子，很好，上来站着。来吧，来吧，后面的，后面有人举了手，你现在愿意走下来吗？那我几乎是在劝你们，道正站在外面在敲门，想要进去，看着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人开门进来，让我进去，那我要与他，他与我一同的坐席。你不愿意下来吗？那现在下来，站在这里。这道已经被传讲了，被证明了，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正在这里行他说要行的事，不是跟组织宗派联系，接受你加入某个东西里边，那是你的选择。我要你们现在接受基督，你愿意过来吗？还有别的人吗？神祝福你，谁得带着上这里来。弟兄们，你们愿意走到这里来吗？那这些人将是你们教会的成员，请走到这里来。那过来，还有别的人，就在基督的面前，我能感觉到圣灵在我心里在呼召。如果他在我里面那么做，底下肯定还有人应该上来的，底下还有被盗的要上来吗？那过来站在这里，你们一些人愿意上来吗？被盗的你愿意上来吗？没错，神祝福你，过来，是这样的，走下来。当然了，就是要这样，要做一个真正的男人，真正的女士。神造你成为一位女士，神造你成为一位男人，那是能力，是力量。现在过来吧好吗？过来站在这周围，没错， 神想你在他神圣的同在中。那记住，神要借着谁来审判世界？耶稣基督。经文应许谁要在末日要这么做呢？来启示自己，耶稣基督，不是我，而是基督。基督是那位正在这里启示着自己的，像他过去一样的谦卑，像他过去一样不是从任何的组织中出来，像他过去一样进入我们里面。他是神。现在你们每个传道聚在这些人周围，马上去到他们中间，站在他们周围，我们要为他们祷告。那还有别人要加入祷告吗？就一会儿。好的，朋友们，这些人将是你们教会的成员，那你现在你得带领他们从这里继续走下去。他们在主耶稣复活的大能中看见了他，他们在这里要成为你们教会的会员。你们以基督徒的洗礼给他们施洗，带他们进入你们的团契，从此以后他们就是你们的了，你们是旅店里照看的人。让我们每个人低下头，底下每个真诚的基督徒，请为这些人献上祷告。如果这些传道人想要领他们到房间里，他们可以在那里进一步的指导他们，没问题。天父，这是聚会的果子，罪人来了，有15或20个聚在祭坛的周围，想要把他们的心交给你。父啊，我祈求你接受他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祈求你接受他们，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是你的产业，主啊。这里每个生病的人，请互相按手，把手伸过去按手，开始为对方祷告。互相按手，开始为对方祷告。传道按手在这里这些人身上，是那样的，有能力、荣耀和祝福降在我们身上。撒旦被基督的同在打败了。